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李维珍，字本宁，金山人。父亲李玉曾任福建布政使。李维珍考中隆庆二年进士，由庶吉士授官编修。万历年间，穆宗实录编成，晋升为修撰。出任陕西右参议，升任提学副使，在地方官任上沉浮将近三十年。天启初年，以布政使身份闲居在家，年纪已七十多岁。适逢朝廷商议启用年高望重者，召为南京太仆卿，随即改任太常卿，尚未赴任。听到谏官有议论，推辞不就。当时正在编修《神宗实录》，给侍中薛大忠特地上书推荐他，未及任用。天启四年四月，太常卿董其昌再次推荐，于是召为礼部右侍郎，刚三个月晋升尚书，都在南京。李维珍因修史事务被启用，但管中诸臣畏惧他以前辈身份压制自己，不让他入史馆，只是超升其官。李维珍也因年衰，次年正月极力请求退休离任。又过一年，在家中去世，享年八十岁。崇祯时追赠太子太保。李维珍二十岁入朝为官，博闻强记，与同管许国齐名。管中为之语说：“记不得，问老许；做不得，问小李。”李维珍为人平易豁达，宾客分制。他的文章宏博，自似有才气，海内请求者无虚日，能委屈迁就以符合他们的期望。碑版之文照耀四方，门下士招引富商大贾收取金钱，代为请托，他也因之无倦，复崇明近四十年。然而文章多率意应酬，品格不能高。同乡郝敬，字仲瑜，父亲郝成建乡试中举，官至肃宁知县。郝敬幼年被称为神童，性格放荡不羁，曾杀人入狱。李维珍是他父亲的朋友，救出他，让他在家居住，从此改变志节读书，考中万历十七年进士，历任晋云、永嘉二县知县，都有能干的名声。征召授官理科给侍中，请假回家奉养父母。很久以后，补任户科给侍中，多次上奏议论。山东税监陈增贪婪横暴，被益都知县吴宗尧上奏，皇帝不加罪。郝敬上书说：“开采不停止，那么陛下的明确旨意不过是愚弄臣民的虚文，请求先停止开采，然后以吴宗尧的奏书交给巡抚巡案勘察核实，正陈增不法的罪，不被采纳。”不久，山东巡抚尹英元也极力弹劾陈增的罪过，皇帝发怒，言辞责备尹英元将吴宗尧贬为平民。郝敬再次上书说：“陛下处理陈增一事很失人心。”皇帝发怒，剥夺俸禄一年。皇帝派宦官高采在京口征税，记录在仪真征税。郝敬又极力劝谏。吴宗尧弹劾陈增时，陈增非常愤怒，诬告吴宗尧贪赃，言辞牵连青州一府官员庞颖、商民吴石凤等，请求全部抄没家产。皇帝立即批准。郝敬又极力抵斥陈增，请求迅速搁置他的奏章，也不被采纳。因事获罪，贬官江阴知县。贪污不检点，舆论都不赞同，于是自行弹劾回乡，闭门著书。崇祯十二年去世。徐渭，字文长，山阴人。十余岁模仿杨雄解嘲作释悔，长大后师从同乡纪本。做诸生时有盛名。总督胡宗宪召进幕府，与摄县于营、营县沈明臣一同掌管文书。胡宗宪得到白鹿，将要献给朝廷，令徐渭起草表文，并与其他宾客起草的寄给所交好的学士，选择最好的进呈。学士将徐渭的表文敬上，明世宗非常高兴，更加宠幸胡宗宪，胡宗宪因此更加器重徐渭。胡宗宪曾在烂柯山宴请江吏，酒酣乐作，沈明臣作挠歌十章，终有侠相短兵相接触，杀人如草不闻声之句。胡宗宪起身捋着胡须说：“什么沈生如此雄快？”即刻命人刻在石上：“崇礼与徐渭相等，督府侍卫严重，江吏莫敢仰视。”徐渭脚筋不一，长衣纵弹。幕府中有急需，深夜打开几门等待。徐渭有时醉酒不到，胡宗宪却善待他。于营沈明臣也颇自负高傲，以刚直被礼遇。 徐渭懂得军事，好用奇计。胡宗宪请徐海、又王直都参与其谋。凭借胡宗宪势力颇横行。等到胡宗宪下狱，徐渭怕祸及自身，于是发狂，用巨锥刺耳，身数寸，又用锥击碎肾囊，都没死。不久又击杀继妻，被判死罪，关进监狱。同乡张元便极力相救，得以免死。于是游历金陵，抵达宣府、辽东、汴官各处边塞险要，与李成梁诸子交好。入京师，寄居张元便处。张元便以礼法引导，徐渭不能遵从，时间长了愤怒离去。后来张元便去世，徐渭穿白衣前往吊唁，府官痛哭，不告姓名离去。徐渭天才超逸，诗文远出同辈之上，善草书，工画花草竹石。曾自己说，我的书法第一，诗第二，文章第三，画第四。嘉靖时，王世贞、李攀龙倡导妻子社，谢贞以布衣身份被摒弃。徐渭愤恨他们以官位压制平民，发誓不入二人之党。20年后，公安袁弘道游历月中，得到徐渭残稿给祭酒陶望龄看，一起击赏，刻其极刑事。余莹，字仲房，沈明臣，字嘉泽，都有诗名。屠龙，字长卿，是沈明臣的同乡，生有奇才，曾向沈明臣学诗，落笔数千言立就。族人屠大山，同乡张石彻正做高官，一起言誉，名声大噪。考中万历五年进士，授官颍上知县，调任繁剧的青浦知县，时常召名士饮酒赋诗，有酒疯、三卯，以先令自诩，但于历事不废，市民都爱戴他。升任礼部主事。西宁侯宋世恩以兄长之礼待屠龙，宴游甚欢。刑部主事于显清是个阴险之人，曾被屠龙诋毁，心中怀恨，揭发屠龙与宋世恩淫纵，言辞牵连礼部尚书陈金邦。屠龙等上书自己申辩，并列举于显清携仇诬陷之状，主管官员于是两方都贬黜，并停宋世恩俸禄半年。屠龙回乡，路过青浦，父老为他敛田千亩，请他迁居，屠龙不许，欢饮三日辞谢而去。回乡后更加纵情诗酒，好宾客，卖文为生，诗文大都随意写成，一挥数纸，曾戏命两人对岸各拈两题，各赋百韵，顷刻之间两章同时完成。又与人下棋，口诵诗文，命人书写，书写跟不上朗诵。儿媳沈氏是修撰沈茂学的女儿，与屠龙女儿姚瑟都能作诗，屠龙有所创作，两人就唱和，两家兄弟合刻其诗，名为留香草。王志登，字伯谷，常州人，4岁能作对，6岁善写擘刻大字，10岁能作诗，长大后更加俊逸有盛名。嘉靖末年，游历京师，客居大学士袁伟家。袁伟考试诸籍士子牡丹诗不称意，命王志登作诗，有警句。袁伟召数诸籍士说，你们执掌文章，能得王秀才一句吗？将要推荐给朝廷魏国。隆庆初年，又游历京师，徐阶当国，颇与袁伟有旧怨。有人劝王志登不要自称袁公门客，不听，客燕氏客月二级被宰其事。吴中自文征明后，风雅没有固定归属。王志登曾及文征明之门，遥接其风，主持慈汉之席30余年。嘉靖、隆庆、万历年间，布衣、山人以诗著称的有10数人，于允文、王书成、沈明臣辈尤其为世人所称，但升华显赫，王志登为最。申时行以元老闲居在家，特别推重他。王世贞与他是同郡友人，故不甚推重。等到王世贞去世，其重子王世素因事被囚，王志登尽力相救，人们因此看重他的风义。万历年间，赵修国史、大学士赵志高等推荐王志登及其同乡魏学礼、江都陆弼、黄冈王一鸣，有赵征用，未及赴任，而史局撤销，卒年70余。子王刘，字一房，也以诗闻名。于允文，字仲卫，昆山人，其父考中进士，官至大理评事。于允文15岁作《马鞍山赋》，隐居广博。 年未四十，弃去诸生，专利于诗文书法，与王世贞友好，而不喜李攀龙师，其迟论不苟同如此。王书成，字成父，吴江人，年少丧父，至今生业，因好古而放弃。家贫，入赘富家，被岳父驱逐，不给一钱，于是带妻回家奉母，更加贫困。入京师，客居大学士李春芳家。嗜酒，李春芳有所转述，找他往往卧在酒楼，伸懒腰不肯答应。过了很久才辞谢回乡。太仓王希爵是他的布衣之交。王希爵再次被召，恰逢有三王病封之意，王书成写信数千言，说应当引大义以去旧力争，不当一为两端，辜负主恩，辜负众望。王希爵得信叹服，他的诗即为王世贞兄弟赞许，卒于万历年间。瞿九思，字瑞夫，黄梅人，父亲瞿盛，嘉靖32年进士，历任广平知府，开凿长渠300里，引水建4闸，得田数十万亩。瞿九思10岁随父赴任吉安，师事罗鸿先。15岁作《定志论》，后从同郡耿定向游学，学问更进，考中万历元年乡试。过了两年，县令张维汉为之科派，百姓聚众殴打张维汉，叛瞿九思煽动叛乱，巡按御史向城弹劾张维汉激辩，吏部尚书张翰说御史的议论不对，瞿九思于是被长期流放塞外。儿子瞿甲13岁写书信数千言，逐一抨击公卿，为父申冤。瞿甲的弟弟瞿罕也拂却尚书请求宽宥，屠龙作《送瞿生书》便告中外，冯梦珍也向楚中当事者说明，而张居正原本认为瞿九思有才，于是或是回家。37年，因巡抚巡按尚书推荐，授官翰林待诏，历辞不受，诏令有关部门每年给米60石，终身。于是撰《乐章》即《万历武功录》，派瞿罕到朝廷进献，卒年71。瞿九思学问极深奥广博，其文章不雅逊，但一时是古笃志之士，也少有能与他相比的。瞿甲，字世之，19岁中乡试，早卒。瞿罕，字约友，7岁能作文。为父申冤时，往返徒步，不避寒饥，天下称双孝。崇祯时，征辟举荐为知州。唐时生，字叔达，嘉定人。父亲唐清逊与归有光友好，所以唐时生早年入归有光之门。年未30，放弃举子业，专一古学。王世贞任南京官，延请他到官邸一起辨析一义。唐时生因出自归氏门下，不肯再自称王氏弟子。等到王希爵执掌国政，妻子王恒邀请唐时生入都，正值边塞用兵，预测其情形虚实，将帅胜负，无意失误。家贫，好诗语，冠元一书，萧然自得。诗原笔而成，不加修改，文章得归有光真传。与同里楼间程家穗并称练川三老。卒于崇祯9年，年86。楼间，字子柔，幼年好学，其诗友都出自归有光门下。楼间学有诗成，精明行修，乡里推为大师，共入国子监，不做官而归。公书法，诗也清新。四名谢三兵任知县，和唐时生、楼间、程家穗及李流芳诗客之，名为嘉定四先生集。李流芳，字长衡，万历34年中乡试，公诗善书，尤其精于绘画。天启初年，会试北上，到达近郊，听到警报，赋诗而返，于是决意进取。程家穗，字孟阳，休宁人，侨居嘉定，公诗善画，与通州顾养谦友好。有人劝他去拜访，于是渡江寄居古寺，与九人欢饮三日夜，赋咏古五章，不见顾养谦而返。崇祯中，常熟钱谦益以侍郎罢官回乡，住藕羹堂，邀程家穗读书其中。过了十年返回休宁，于是去世，年79。钱谦益最看重他的诗，称他为松原诗老。焦红，字若侯，江宁人，做诸生时就有很大名声，跟随督学御史耿定向学习，又向罗汝芳请教疑难。嘉靖43年参加乡试中举， 没考中进士，回到家乡。耿定向选调14郡的名士在崇政书院读书，让焦红做他们的首领。等到耿定向辞官回乡居住，焦红又去跟随他。万历17年才以殿试第一名的身份任翰林修撰，更加钻研学习本朝的典章制度。万历22年，大学士陈于弼建议编修国史，想让焦红专门负责这件事，焦红推辞谦让，于是先撰写了《经籍志》，其他部分大多没有撰写，修史的机构也最终撤销了。翰林教小内侍读书的人，众人都把这看作是图具形式的事，唯独焦红说，这些人将来在皇帝身边，怎么能忽视呢？他选取古代宦官中行善和作恶的事例，时常与他们谈论评说。皇长子出阁读书，焦红担任讲官。按照旧例，讲官进讲时很少有提问的。焦红讲完后慢慢说，广博的学习，详细的询问，功效是同样的。我陈述的内容或许有没说到的地方，希望殿下明确提问。皇长子说好，然而并没有提出疑难问题。一天，焦红又进言说，殿下的话不轻易出口，莫非是怕说错吗？解释时可能有错误，提问又有什么错误呢？古人不以向比自己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，希望殿下以此效法。皇长子又说好，也终究没有提问。焦红于是和同僚商量，先开启话题，恰逢讲顺典，焦红举出鸡于众，舍己从人来提问。皇长子说，鸡就是考察，考察汇集众人的想法，然后舍弃自己的短处，采纳别人的长处。又一天，举出上帝降中，若有恒性。皇长子说，这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天命之谓性。当时皇长子才13岁，回答问题毫无组织，焦红也竭尽诚意启发引导。曾经在讲课时，一群鸟飞鸣而过，皇长子仰头观看，焦红停止讲课，严肃的站立。皇长子收敛面容，认真听讲，焦红才又像开始时那样讲课。焦红曾经搜集古代储君可以效法或引以为戒的事例，编成养正图说，打算进献给皇长子。同僚郭正玉等人厌恶他没有告诉自己，认为他是沽名钓誉，焦红于是停止了这件事。焦红既然富有盛名，性格又疏放直率，遇到事情有不可行的就表现在言论中，政府也厌恶他，张卫尤其如此。万历25年，他主持顺天乡试，举子曹藩等九人的文章大多显怪荒诞，焦红被弹劾，贬为福宁州同知。一年多后，大祭考核又降低官阶，焦红于是不再出仕。焦红博览群书，从经史到野史杂说，没有不融会贯通的，擅长写古文，典雅纯正，温和优美，卓然成为名家。文集名叫淡园，是焦红自己的号。讲学以罗汝芳为宗师，而与耿定向兄弟及李治交好，当时颇有人用禅学来讥讽他。万历48年去世，享年80岁。熹宗时，因先朝讲读的恩典，恢复官职，追赠玉德，赐予祭葬，恩荫其子。福王时，追谥文端。儿子焦润生见于《忠义传》。黄辉，字平倩，一字昭素，南充人，是焦红童年的进士。幼年聪颖异常，父亲黄子元任湖广官员，御史嘱托他审讯疑难案件，黄辉查阅律令像老吏一样。御史听说后感到惊异，让他背着律令来，交给他钱粮册子，看一遍就记住了。稍大一点，博览群书。15岁考中乡试第一名。过了很久，考中进士，选为庶吉士。翰林院馆刻文字大多沿袭陈旧套路，被称为翰林体。等到李攀龙、王士珍的学问流行，就又赶而追随他们。黄辉刻意学习古文，一概以韩愈、欧阳修为师，馆阁中的文风稍有改变。当时同馆中，诗文推重陶望龄，书画推重董其昌，黄辉的诗和书法与二人齐名。至于考据典故，黄辉能掌握十之八九，焦红以博大典雅闻名，也自认为不如他。由编修升任右中允，充任皇长子讲官。当时皇帝宠爱郑贵妃，疏远皇后、长子，长子生母王宫妃几乎陷入危境。黄辉从宦官那里打探到情况，对同乡给事中王德完说，这是国家大事，早晚之间可能发生不测，如果写入史册说朝廷无人，我们这些人 将被万世唾骂。王德完很激动，嘱托黄辉起草奏书呈上。王德完被关进诏狱，廷杖几乎死去。黄辉为他周旋照料饮食，不必危险，有人为他担心。黄辉说，我把他引入灾祸，能坐视不管吗？黄辉一向喜好禅学，与方外人士交游，被言官弹劾。当时他已经做庶子，掌管司经局，于是请求告老回乡。不久重新启用原官，升任少詹事兼侍读学士，在任上去世。陈仁熙，字明清，常州人，父亲陈允坚进士，历任诸暨、崇德二县知县。陈仁熙19岁考中万历25年乡试，听说武进人前一本擅长易学，前去拜师学习，得其要领，长期考不中进士，更加专心研究经史之学，有很多论著。天启二年以殿试第三名授翰林编修，当时第一名是文振梦，也是老成博学的人，天下人都庆贺得到人才。第二年遭遇母亲丧事，在墓旁筑炉守丧，服丧期满，启用原官，不久在今年当职，掌管告敕。魏忠贤冒认边防功劳，假传圣旨赐予上公爵位，给予世代享受的告劝。陈仁熙应该起草告命，坚持认为不可。魏忠贤的党羽用威势胁迫他，他依然说，世上自然有起草告命的人，何必非要我。魏忠贤听说后大怒。没过几天，同乡人孙文志因为诵读不天歌被逮捕，以妖言定罪，罗织成冤狱，供词牵连到陈仁熙和文振梦，罪名将不可测。有人秘密营救，得以削籍回乡。崇祯改元，召回赴任原官，不久升任右中允，代理国子司业事，再次在今年当职。因参与编修神宗、光宗两朝实录，升任右御德，请假回乡。过了三年，在家中被启用为南京国子监祭酒，刚拜受任命，得病去世。福王时追赠詹事，是文庄。陈仁熙讲求经世济民，有志于天下之事，生性好学，喜欢著书，当时馆阁中博学多识的人，很少有能与他相比的。董其昌，字玄宰，松江华亭人，考中万历17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。礼部侍郎田一俊以教习身份死于任上，董其昌请假奔走数千里，护送他的灵柩回乡安葬，升任编修。黄长子出阁读书，充任讲官，根据事情启发引导，黄长子常常注视他。因违背执政的意图，外调为湖广副使，称病回乡。启用原官，督管湖广学政，不徇私情，拒绝请托，被权势之家怨恨，唆使数百名生员鼓噪，捣毁他的官署。董其昌立即上书请求离职，皇帝不许，而命令有关部门查办，董其昌最终还是辞官离去。启用为山东副使，登来兵备，河南参政，都不赴任。光宗即位，问以前的讲官董先生在哪里，于是召为太常少卿，掌管国子司业事。天启二年升任本四卿兼侍读学士，当时编修神宗实录，命令他到南方采集先朝奏章及仪式，董其昌广泛搜求，录成300本，又采集留在宫中没有下发的奏书中切合于国本、藩风、人才、风俗、河渠、识货、励志、边防的，另外编成40卷，仿照史书赞语的体例，每篇加上论断，书成上表进呈，有诏书褒奖，交付使馆。第二年秋天，升任礼部右侍郎，协理詹事府事，不久转任左侍郎。天启五年正月，任南京礼部尚书。当时政权掌握在宦官手中，党祸惨烈，董其昌深深自我远离。过了一年，请求告老回乡。崇祯四年启用原官，掌管詹事府事。过了三年，多次上书请求退休，下诏加太子太保退休。又过了两年去世，享年83岁，追赠太子太傅。福王时是文敏。董其昌天才俊逸，年轻时就富有盛名。起初华亭自审度，审参以后，南安知府张弼、詹事陆深、布政莫如中及其子莫世龙都以擅长书法著称。董其昌后来崛起，超越各家，最初以宋代米芾为宗。 后来自成一家，名声传到国外。他的画汇集宋元各家之长，以自己的意趣运用，潇洒生动，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。四方金石碑刻得到他制作或手书，认为是二绝。登门求字的人无虚日，片纸短简，流传人间，人们争相购买珍藏。金鱼品评提拔，收藏家得到他片言之字，以为贵重。性格平和近人，通晓禅理，潇洒闲适，终日没有世俗言语。人们把他比作米芾、赵孟頫。同时代以书法闻名的人有灵异行动，顺天米万中晋江张瑞图，当时人称行张米董，又称南董北米。然而三人远远比不上董其昌。莫如中，字子良，嘉靖十七年进士，累官浙江布政使，洁身自好。夏衍死后为他操办丧事，擅长草书，诗文有体要。莫世龙，字云清，后来以字行事，又改字廷寒。十岁能写文章，长大后擅长书法。黄甫匡、王士珍等人极力称赞他，以贡生身份终老。行动，字子苑，万历二年进士，官至陕西行太仆卿。家资巨万，在古离丘修建来秦馆，减损家产款待宾客，于是家道中落。妹妹行慈静，善于模仿哥哥的书法。米万中，字有时，万历二十三年进士，历任江西按察使。天启五年，魏忠贤党羽倪文焕弹劾他，于是被削籍。崇祯初年启用为太仆少卿，在任上去世。张瑞图，官至大学士，是逆案中的人物。袁宏道，字中郎，公安人，与兄长袁宗道、弟弟袁忠道都有才名，当时称为三元。袁宗道，字伯修，万历十四年会试第一，授庶吉士，升编修，官至右庶子去世。太昌时追录光宗讲官，追赠礼部右侍郎。袁宏道十六岁做诸生，就在城南结社担任社长，闲暇时写作诗歌古文，在乡里有名声。考中万历二十年进士，回家后闭门读书，诗文主张妙物，选任无限知县，听讼断案敏捷果断，公堂少有事务，与士大夫谈论诗文，以风雅自命。不久辞官离去，启用受顺天教授，历任国子助教、礼部主事，称病辞归。过了很久，启用原官。不久因清高的声望，升任吏部验封主事，改任文选。不久调任考功员外郎，设立年终考察官吏之法，说地方官三年一考察，京官六年，武官五年，这些人怎么能单独免去？奏书呈上，获准，于是成为定制。升任稽勋郎中，后来称病回乡，几个月后去世。袁忠道，字小修，十几岁时作《黄山》《雪》二赋五千多字，长大后更加豪放，跟随两位兄长在京城做官，多交四方名士，足迹遍及半个天下。万历三十一年才在乡试中举，又十四年才考中进士，由徽州教授，历任国子博士、南京礼部主事。天启四年升南京吏部郎中，在任上去世。在此之前，王士珍、李攀龙的学问盛行，唯独袁氏兄弟内心非议。袁宗道在翰林院中与同管黄辉极力排斥他们的学说，在唐代喜欢白居易，在宋代喜欢苏轼，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白苏。到袁宏道更加以清新清俊矫正文风，学者大多舍弃王李而追随他，称之为公安体。然而戏谑嘲笑、间杂俚语、空疏浅陋的人觉得方便。此后王李的风气逐渐停息，而中兴谭元春的学说大为炽盛。中谭就是中兴谭元春。中兴，字伯敬，敬陵人，万历三十八年进士，授行人，稍迁工部主事，不久改任南京礼部升郎中。升福建提学佥事，因父亲去世回乡，死于家中。中兴相貌丑陋，瘦弱的连衣服都撑不起来，为人严峻冷漠，不喜欢接待世俗之人，因此得以谢绝人世。在南京做官时，租赁秦淮水阁读史，常到半夜， 有所见就记下来，名为史怀。晚年逃入禅学而死。自从袁弘道矫正王李师哥的弊病，倡导清真，中兴又矫正其弊，变为幽深孤峭。与同乡谭元春评选唐代诗歌为唐诗归，又评选隋以前诗歌为古诗归。中谭的名声满天下，称之为净灵体。然而两人学问不算很丰富，他们的见识理解多偏颇，大为通达之士所讥讽。谭元春字有夏，名被晚于中兴，因诗归的缘故与中兴齐名，到天启七年才考中乡试第一名。中兴已经在此之前去世了。王维简，字损仲，降伏人，万历二十三年进士，授潍县知县，升兵部直方主事。万历三十年春，辽东总兵官马陵因触犯税史高怀被逮捕，兵部尚书田乐等营救他，皇帝发怒，责备直方司不推举替代人选，将司官全部驱逐，王维简也被削籍回乡，在家闲居二十年。光宗即位，启用为光禄丞，三次升迁至大理少卿。天启三年八月升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山东。正值徐鸿儒之乱，百姓大多逃亡，辽东人避难来的也多流离失所，王维简用心安抚安置。天启五年三月升南京兵部右侍郎，为副任。入朝任工部右侍郎，魏忠贤党羽御史田景兴弹劾他，被免职闲住。王维简天资聪颖，酷爱学习，刚被贬废时专心钻研经史百家，苦于宋史繁杂冗长，亲手删改修订，自成一书，喜好书画古玩。万历天启年间，世人所称的博学君子只有王维简与董其昌齐名，而嘉兴的李日华稍逊一筹。李日华字君实，嘉兴人，万历二十年进士，官至太仆少卿，性格恬淡平和，与人无争。王维简却说话常带讥讽，喜欢抨击道学，让人难以忍受。曾与同辈宴饮，引用《汉书》中一事详细叙述始末，指着自己的腹部笑道：“名下难道有虚事吗？”他就是这样自得。曹学全，字能始，侯官人，二十岁考中万历二十三年进士，被任命为户部主事。后经考察，调任南京天柱大理寺左寺正，在闲散职位上七年，致力于学问，多次升迁至南京户部郎中、四川右参政、按察使。蜀王府遭火灾，估算修缮费用70万两银子，曹学全依据宗藩条例拒绝了这笔费用。又经考察，被意调任。天启二年启用为广西右参议。当初挺击案发生时，刘廷元等人主张是疯癫所为，曹学全撰写野史纪略，直书事情始末。到天启六年秋，曹学全升任陕西副使，尚未赴任，刘廷元依附魏忠贤大受宠幸，便弹劾曹学全私自撰写野史，扰乱国法，于是被削职为民，并销毁刻板。巡按御史王正兴因曾举荐曹学全，也被勒令停职闲住。广西官员揣测曹学全必遭大祸，将他拘留等候处理。后来得知魏忠贤无意杀他，才得以释放回乡。崇祯初年启用为广西副使，他坚决推辞不就。在家闲居二十年，在住所石仓园中著书，编成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，盛行于世。曾说道：“夫道两家有藏经，我们儒家为什么独独没有？想要编纂儒藏与佛道鼎立。”他采集四库书籍，按类别分级，十多年时间工程未及完成，南北两经相继覆灭。唐王在闽中即位，启用他为太常卿，不久升任礼部右侍郎兼侍讲学士，晋升尚书，加太子太保。等到国事失败，他逃入山中，上吊而死，终年74岁。诗文非常丰富，总称为石仓集。万历年间闽中文风很盛，是由曹学全倡导的，晚年更因迅捷而著称。与他同县后起的学者有曾益传，字福人，晋江人，家住侯官。父亲是秀才早逝，母亲张氏是一妇子，家境非常贫寒，母亲靠纺纱织布维持生计。曾益传从小失去父亲，侍奉母亲极为孝顺，遇到饥荒 采黍叶或者糠坯吃。母亲和妻子曾背着本鸡锄头割甘草烧火，但他性情耿介，官吏知其贫困，想为他谋取职位，他不屑一顾。吴兴攀曾洪都学政，向上报告他母亲的节行，朝廷予以表彰。等到潘增洪巡抚南干时，得到王维简所传的《宋史·昭曾义传》和新建徐世谱加以修订，未完成就终止了。曾义传长期做秀才，专心研究经世之学，所作诗歌有奇绝之气。崇祯十二年考中乡试，已经49岁了，再次参加会试返回后就去世了。王志坚，字若生，昆山人，父亲王林亨是进士，杭州知府。王志坚考中万历38年进士，授南京兵部主事，升员外郎、郎中。闲暇时邀集同舍郎官组成读史社，撰写《读史商语》，升任贵州提学佥事，没有赴任，请求回家侍养父母。天启二年启用都理浙江一船，因奔母丧回乡。崇祯四年又以佥事都理湖广学政，礼部推举他为学政第一。崇祯六年死于任上。王志坚年轻时与李流芳同学，写诗作文效法唐、宋名家。做官后在吴门谷南园则地居住，闭门谢客，专心读书，先经后史，先史后子，即他读经书先看笺书而后讨论，读史书先找证据而后阐发，读子书则认为唐、宋以后无子书，应当选取说部中有益经史的内容补充，读文集则确定秦、汉以后古文为五编，考核唐、宋碑志、援引史传，收集杂说，以参合其中事件的异同，文章的纯杂，对于佛典也能深入辨析性相之宗旨。作诗很多，自己只选了70多首。弟弟王志常，字平仲，考中乡试，也深通经学。爱南英，字千子，东乡人，七岁作《竹林七贤论》，长大后成为秀才，好学无所不读。万历末年考场文章腐化，爱南英深为痛恨，与同郡张世纯、罗万藻、陈继泰以振兴文风为己任，于是刻印四人所作文章在世上流行，世人一致归附他们，称为张、罗、陈、爱。天启四年，爱南英才考中乡试。主考官检讨丁乾学，几事中豪土高发策问诋毁魏忠贤，爱南英的对策也有讥讽之语。魏忠贤大怒，削去考官官职，爱南英也被停止三科会试。庄烈帝即位，下诏允许他会试。很久终究没有考中，而文章日益有名。他意气高傲，盛气凌人，人们多怕他的口舌。当初王世贞、李攀龙的学问大行于世，天下谈论古文的人都宗奉他们。后来中兴、谭元春出现而风气一变。到这时钱谦益在文坛富有盛名，痛加纠驳。爱南英附和钱谦益，排挤诋毁王、李不遗余力。南北两京相继覆灭，江西郡县全部失守，爱南英于是进入福建。唐王召见他，他陈述十项可忧的奏疏，被授兵部主事，不久改任御史。第二年八月在延平去世。张世纯，字大力，临川人，博文强记。考中天启元年乡试。崇祯年间多次升官至柳州知府，已经70岁了，听说京城事变，悲愤，得病去世。罗万藻，字文止，与张世纯同县。天启七年考中乡试。崇祯年间实行保举法，祭酒泥园路以罗万藻应召，他推辞不就。福王时担任上杭知县。唐王在闽中即位，提拔为礼部主事。爱南英去世，他哭着为之并殓，过了几个月也去世。陈继泰，字大士，也是临川人，父亲刘裕汀州武平，他生于当地。家境贫寒，不能从师，又无书，常取邻居孩子的书躲着偷偷诵读。从表兄那里得到书经四角已经模糊，且无句逗，自己凭意识别，于是通晓其意。十岁时在外祖父家的药笼中看见诗经，取来就跑。父亲看见发怒，督促他去田里，他就带到田里蹲在高处吟诵，于是终身不忘。很久以后返回临川， 与艾南英等人以诗文闻名天下。他写文章非常敏捷，一天可写二三十首，先后所作之万首，科举读书人写作之赋，没有比得上陈继泰的。崇祯三年考中乡试，又过四年考中进士，已经68岁了。又过三年受刑人。任职四年，护送前宰相蔡国用灵柩南行，死于途中。张溥，字天如，太仓人。伯父张辅之，南京工部尚书。张溥幼年酷爱学习，所读书一定亲手抄写，抄完朗诵一遍就烧掉，又抄，这样六七遍才停止。右手握笔处，手指手掌都生了老茧。冬天手皲裂，每天用热水浸泡几次。后来命名读书的书斋叫七路，就是因此。与同乡张采共同学习齐名，号称楼东二张。崇祯元年以选贡生身份入京，张采刚考中进士，两人名声传遍京城。不久，张采任临川知县。张溥回乡，聚集郡中名士共同复兴古学，命名齐文社为复社。崇祯四年考中进士，改庶吉士。殷藏卿请假回乡，读书像学生一样，不分寒暑。各地追求名声的人争相投其门下，都称为复社。张溥也亲身接纳，交游日益广，声气通达朝廷。他所品评高下，颇能决定荣辱。那些奔走依附的人就自夸说，我们是继承东陵啊。执政大官因此厌恶他。同乡陆文生捐资成为荐生，请求加入复社不被允许，张采又曾因视障打他。陆文生到朝廷说，风俗的弊病都源于世子。张溥、张采为主盟，倡导复社，扰乱天下。温体仁正执掌国政，下交有关部门。拖延很久，提学御史倪元拱、兵备参议冯元阳、太仓知州周仲连说复社无罪，三人都被贬斥，严厉追究不止。福建人周之奎曾担任苏州推官，因事罢官，怀疑是张溥所为，非常怨恨。听说陆文生攻击张溥，就赴朝廷说张溥等人把持考察官员的典制，自己罢职实是张溥所为，并涉及复社恣意横行的情况。奏章下发，巡抚张国维等人说周之奎去官，与张溥无关，也被下旨责备。到崇祯十四年，张溥已去世，但事情仍未了结。刑部侍郎蔡义琛因结党削国官被关押，不知道张溥已死，攻击张溥遥控朝廷大权，自己之罪由张溥所致，于是说张采结党乱政，下诏责令张溥。张采回奏，张采上言复社不是臣下之事，但臣与张溥平生互相勉励，张溥已死而躲避法网，背义求全，按道义不该如此。念张溥日夜解经论文，始心报效，未曾一日做官，怀中入地。如今严令之下，不能弃血自明，实在可哀。当时温体仁已先罢职，继任者张志发、薛国官都不喜欢东陵，所以有关部门不敢再奏。到这时，张志发、薛国官也相继罢职，而周延儒当国，是张溥的座主，他得以再次拜相，张溥有助力，所以张采上书后，事情就得以解决。第二年，御史刘希作给侍中江蔡相继上书说，张溥砥砺品行，博闻广见，所编纂的经史有助圣学，应取来以被皇帝观览。皇帝欲经言，问及二人，周延儒回答说，是读书好秀才。皇帝说，张溥已死，张采是小臣，言官为什么要推荐？周延儒说，二人好读书，能文章，言官还是举子时读过他们的文章，又因为他们的才能未得施展，所以惋惜罢了。皇帝说，也未免有偏私。周延儒说，确实如圣谕，张溥与黄道周都有偏私，因为善于读书，所以惋惜的人多。皇帝点头，于是下诏征集张溥遗书，而黄道周也恢复了官职。有关部门先后录上3000余卷，皇帝全部浏览。张溥诗文敏捷，四方求取的人不起草，对客挥毫，片刻立就，因此名高一时。去世时年仅40岁。张采，字寿先，与张溥交好。张溥性格宽厚，交友广泛博爱。张采特别严肃刚毅，喜欢甄别可否，人有过错曾当面斥责。任临川知县， 打击豪强，扶助弱小，名声大起。称病回乡，市民哭泣送行，沿途满道。知州刘世斗、钱素乐很器重他，以奸恶之事询问张彩，张彩写片纸回复，都依法惩处。福王时启用为礼部主事、进员外郎，请假离去。南京失守，奸人中平素怨恨张彩的，群起打死他，又用大锥乱刺。不久苏醒，逃到临县，又过三年去世。